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属世的观念总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这世界的成功。所谓的成功，就是有名利地位，在物质方面不予匮乏，不只是不予匮乏，而且呢，还要是非常的丰富有余，这样才算是成功。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知道的，在这世上的追求的满足和成功，并不在此。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呢，可以放弃他在最高学府，在哈佛大学的教职，而到一个身心障碍的收容所去与这些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啊！这就是卢云神父。如果是以世界的角度来看呢，这是难以明白的，而且动机也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的爱是如何的在我们这罪人的身上彰显，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舍下所谓的人世间的成功名望，而能够愿意去服侍一群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回应的人。这一本《浪子回头》是卢云神父他在看过一幅名画，就是林布兰的《浪子回头》之后，他生命的转折和改变啊。读这本书的期间，我也常常做深入的反思，我恳求主打开我的心眼，看见神国度的荣耀，并且也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让我的动机呢是能够合乎神的心意的。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动机，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五十一节的上半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五十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可福音第十章五十一节上半节，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动机很难令人置信，主居然问我们，他能够为我们做什么？然而有时候，这是我们非回答不可的问题。巴迪买是个瞎子，他清楚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为他做什么，就是恢复视力，而他得到的比肉体视力的复原更多。他得到救恩，因为耶稣知道巴迪买的心是忠实的。巴迪买立即使用他刚得到的礼物，成为救主的跟随者。耶稣也曾经问过雅各和约翰，他们要他为他们做什么？他们要求得到他国度中最高的位置。这回耶稣回答说，他不能满足他们的所求。他们的要求是自私的， 并且这个要求引起门徒之间的争闹。只有当我们根据神的旨意祈求时，他会乐意赐下我们祈求的。神不会回应我们自私的祷告。如果神抑制我们所求的事物，我们应当要评估自己的祷告，我们的动机是否自私，我们的要求是否远远少过神要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所要求的事物是否配得上我们的神，我们是否缺乏信心，不确定神会满足我们所需，我们是否有尚未认的罪。神喜爱回应我们的祈求，如果根据他的旨意祈求，就像巴迪买一样，我们会得到比自己料想到的更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教导我如何祷告，改变我，使我的祷告更合乎你的心意，也使我与你更亲近，用信心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难题，相信你所赐的必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诗歌《神啊，我寻求你》。
神啊，我寻求你，哦，神啊，我可想你，干旱之地。
神啊，我寻求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卢云著作，徐承德翻译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资深文字工作者吴坤生弟兄在这本书的封底有这一段话，他说呢，20年来本书华文版不断在刷，说明我们老是四处游荡，说明许多人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回去的家。我们今天要看到《浪子回头》的前言，小儿子、大儿子、父亲，以及第一章小儿子。初次看到《浪子回头》这幅画，那年之后，我的属灵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借此也建构了我的故事。第一阶段是做小儿子的经历，常年在大学执教，密切参与中南美时事，颇令自己迷惘。我投身各种运动，离家遥远，遇见生活方式、理念形形色色的人，然而到头来，觉得流离疲惫。看见画中父亲如此温柔触摸小儿子的肩头，拥他靠近心怀，深觉自己就是那个迷失的儿子，想要回家，像他一样被拥入怀。长久以来，我以为自己是返家路上的小儿子，期待父亲迎接的那一刻。然而，我的观点出其不意地转变了，先前走投无路的感觉，使我深深认同小儿子。自从在法国生活与去了圣彼得堡的影视园美术馆后，这种感觉意识已经退居幕后。我决定加入多伦多的黎明之家，因此觉得比先前踏实一些。属灵旅程的第二个阶段是由一位朋友引发的，英国来的巴尔特·葛迪根，自去年起成了知我甚深的挚友。有天晚上与他谈起林布兰的话，巴尔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我觉得你更像大儿子。就是这句话为我内心开辟了一方新天地。坦白说，我从没有认为自己是大儿子，但是经巴尔特当面挑明，无数念头掠过我脑海。首先，我确实在家中排行老大，就凭此简单事实，我觉悟到自己一直过着肩负责任的生活。从6岁起，我就想做神父，从未改变过心意。出生、坚信、洗礼、案例都在同一间教会。我向来顺从父母、老师、主教，还有我的上帝。我从没有翘家、浪费金钱和时间，或追求感官享受，也没有迷失于淫荡醉酒。我一生都是负责、守成、顾家。即便如此，其实我跟小儿子一样迷失。然而，我以崭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看出自己的嫉妒、怒气、多疑、固执、阴郁，犹有甚者不易觉察的自以为意。我发现自己多么会抱怨，思想感受中夹杂了这么多憎恨。我一时百思不解，我怎么会把自己比作小儿子？我确实是大儿子，虽然毕生留在家，却与小儿子一样迷失。我在父亲的农田辛勤工作，却从未完全体会在家的喜乐，非但不为自己得到的好处感激，反而变得愤恨，嫉妒弟弟妹妹出去瞎闯， 却被欣喜地迎接回家。在黎明之家头一年半，巴尔特那句明察秋毫的话不断指引我的内在生命。然而之后还有更多的经历，庆祝自己安利神父30周年后的几个月，我逐渐落入其黑暗的内心世界，体验了内心无边的痛，甚至到了不堪留在所属群体的地步。我只得离开，找别人帮助我度过这场挣扎，直截了当医治我的内心创伤。我只带了几本书，都是有关林布兰与浪子回头比喻的书。我住处偏僻，远离友人群体，读到了这一位荷兰画家一生坎坷地走过困苦历程，终至完成这一幅杰作，给我很大的安慰。我花了不少时间看他在落魄梦醒悲伤时创作的精彩画作，也明白了那几乎已经失明的老人以全然饶恕慈怜的手势抱着儿子是如何从林布兰的画笔下出现。人必得在生命旅程中死过无数回，流过无数泪水，方能画出如此谦逊的上帝的肖像。就在经历无边的内心痛苦之际，另外有一位朋友道出我急需的一句话，开启了属灵历程的第三阶段。苏莫斯勒自70年代就加入黎明之家，也多亏了他的出力我才加入，而且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支援我鼓励我。只要能得到内心的自由，无论多大的苦都要挨过去。我隐居的时候他来看我，谈起浪子回头，他说，不管你是大儿子或小儿子，你受呼召是要成为父亲。他的话有如晴天霹雳，因为几年来与这幅画朝夕共处，看老人拥抱儿子，我从未想到父亲的角色才能完整地诠释我终其一生的照命。他不容我辩解，又说，你一辈子在找朋友，从我认识你，你就不停地在寻找人的关爱，你对一大堆事情有兴趣，你四处找人注意赏识肯定你，该是发挥你真正照命的时候了。做父亲迎接子女回家，不直问他们任何问题，不求任何回报，看看画里的父亲就会知道你受召的位分是什么。在黎明之家，我们以及你周遭的人大多数不需要你做好朋友，甚至不需要你做友善的弟兄，我们需要你做父亲，发挥真正怜爱的权柄。望着身穿红袍满面胡须的老人，我很不甘心把自己想成那个模样。我颇能认同花天酒地的小儿子和愤愤不平的大儿子，可是像那个老头子不怕失去什么，因为已经失去了一切，只有付出，这个念头令我陷入恐惧。不过林布兰63岁过世，我的年纪与他相近，而不是与那两个儿子相近。林布兰愿意把自己摆在父亲的位分，我又有什么不能呢？受到莫斯勒的鼓励，一年半过去了，我逐渐找到属灵的父职。这是一场缓慢艰辛的过程，有时也想就一直做儿子，永远不变老。然而我已品尝孩子回家以饶恕祝福的手势，欣喜若狂拥抱他们的喜乐。如今我也略微知道如何做个不只问单单想要迎接孩子归家的父亲。自从我第一次看林布兰的海报，生活的林林总总不仅激起写这本书的灵感，我也从其中得窥本书的结构。首先我要思考小儿子，然后大儿子，最后是父亲。因我的确是小儿子，也是大儿子，也正要成为父亲。若你也愿意亲自踏上这一趟属灵旅程，我以祷告衷心期盼你也能在内心不仅发现自己是上帝的迷失的儿女，也能寻见为父亦为母的上帝。路加福音15:12-20说道，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林布兰或浪子回头时已接近生命的尽头，所以这很可能是他最后几幅作品之一。我越看越读，越觉得这是他颠沛苦涩的生命写照。从浪子回头与未完成的西面与婴孩耶稣这两幅画看得出来，画家对年迈的自己有什么感想。盲目的肉身与心灵深处的洞见密切相关。老西面抱着柔弱的婴孩，老父亲拥着疲惫的儿子，皆显出画家的内心关照，也令人想起耶稣对门徒说的话：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西面与浪子的父亲内里怀有那奥秘的光，借此得以看见，这是深藏于内心的光，散发出温柔的美。这内在的光已经隐藏很久，林布兰多年没有寻见，只有借着经历百般伤痛，他才逐渐了悟，他所画的光是出于自己内在的光，借着他散发。还没有像父亲以前，林布兰长久以来都是那个年轻人，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林布兰的这幅晚期自画像极为内敛，也由此看出他画光晕的老父亲与老西面的功力。看这幅画，我绝忘不了年轻时期的林布兰，实在是集浪子的特点于一身：鲁莽、自满、挥霍、风流、无礼。他30岁那年，把自己与妻子沙斯基亚画成在烟花馆里的浪子与烟花女，画中不见室内摆设，只见他醉醺醺的眼睛半张，目光贪婪色欲，讥讽瞪着看画的人，似乎在说：真是过瘾吧。他右手举起半满的杯子，左手放在一个少女的后背，少女目光中闪动的情欲不亚于林布兰。林布兰一头卷曲的长发，容貌上别有硕大的羽毛，金手把的剑触及两个快活人的背，两人有何居心再清楚不过了。右上角的垂围也令人联想阿姆斯特丹恶名昭彰的红灯区。我望着这年轻的林布兰自比浪子耸动的自画像，简直不能相信30年后以锐利眼光透视生命奥秘去描绘自己的，竟然会是同一个人。所有撰写林布兰传记的作家都说他年轻时心高气傲，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而且急于探索外面的大千世界。他游走社交圈，喜欢摆阔，对自己的贵重东西毫不惊异。林布兰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钱，他赚的不少，花的不少，损失的也不少。他的大部分心神耗费在冗长的财务纠纷或破产的诉讼案。他30出头的自画像钟情于华丽的衣饰，宁取金链而舍传统的浆洗白色衣领，故作惊人的戴一些特异的帽子、头盔或头巾。虽然这些华服可解释为练习或展示绘画技巧，但是也看出画家自大的个性，不单单是画来讨好客户而已。然而短暂的成功、名声与财富之后，哀伤、霉运、灾难接踵而至。林布兰的各样遭遇可说是一言难尽，与浪子的经历相似。儿子于1635年夭折后，两个都叫科内尔利亚的女儿也先后于1638年、1640年死亡。他深爱敬重的妻子沙斯基亚则于1642年过世， 留下九个月大的儿子提多。沙斯基亚死后，林布兰生活痛苦，问题不断，与提多的奶妈吉尔蒂·迪尔斯一段纠葛，最后对簿公堂。迪尔斯被关进精神疗养院，之后再与韩德瑞克·史陶夫的结合比较稳定。他生了个儿子，但于1652年夭折，然后生了个女儿，同样叫科内尔利亚，也是唯一活得比林布兰久的孩子。这些年间，林布兰的画家名声俱跌，不过还是有些收藏家或评论家认为他是当代大师。他的经济拮据到法院判他无力清偿债务，要他签字将所有产权移交给他的债主，以免破产。他所有的一切，自己与其他画家的作品，大批收藏的艺术品，还有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与家具，分别于1657年与1658年共拍卖三次。林布兰生前并未完全摆脱债务的纠缠，不过他在50出头已经找回些许平静。在这段时期，他的画作越来越琢磨于温暖与内敛的氛围，可见他并没有因生活上的诸般幻灭而愤世嫉俗，这些经历反而澄清了他的视野。雅各·罗森伯格写道，他审视人与自然界的眼光更见深入，不再受表象的繁华或缤纷的摆饰分神。1663年史陶夫过世，5年后林布兰目睹爱子提多成家暴毙，而林布兰本人于1669年过世，孤单潦倒，只有女儿、媳妇儿、孙女仍然在世。当我看浪子跪在父亲前面，把脸贴向他胸前，简直就是一位曾经受尽尊崇、蛮有自信的艺术家，痛切体认到他一览再深的荣华只是浮云。早年的自画像，年轻的林布兰在烟花馆穿金戴银，如今瘦削的身躯只披件破旧的内袍，而他穿来长途跋涉的凉鞋也早已破烂。目光从悔改的儿子移到慈怜的父亲，我看见早年由金链子、马具、头盔、蜡烛、油灯反射的闪闪光芒，如今已经熄灭，被老年的内心光芒取代。林布兰从诱惑人追求更多财物、名声的荣华，进入蕴含于人类灵魂、胜过死亡的光华天地。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卢云所写，徐承德翻译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我们今天看完了前言，还有第一章小儿子，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二章小儿子离家，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越是软弱，他的爱越坚强，成为你一切所需的答案。